自从2004年真善忍国际画展创办以来，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200多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澳大利亚一家画廊的主人被画展的内涵和所传递的信息深深触动，主动地免费为画展提供场地。请看来自布里斯本的报道。
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的西 Gallery 画廊，一向以展示和出售由澳洲顶级艺术家所创作的玻璃吹制品而闻名。从7月19日到8月2日两周的时间里，这个画廊的主人特洛伊·威廉斯先生在此举办真善忍国际画展。他相信这个画展会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法轮功的精神内涵，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持久的迫害。
Given the practice, the persecution, I'm really big on human rights issues, I want to bring it forward.
威廉斯先生谈到，这些画作是描述那些经受或正在经受着恐怖折磨的人，这其中包括部分画家本人。画展会帮助人们唤起良知，这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非暴力行为。
The whole point of my gallery is to evoke emotion in someone, and also to send messages. And there's no greater way to do that, I think, these days than with art.
开幕的当晚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其中包括一些颇有成就的本地艺术家。海伦·泰恩斯是一位画家和陶艺艺术家。
It's so overwhelmingly beautiful in one way, and it has a very, very powerful story. Very powerful.
娜塔里·泰勒是一名艺术家和版画家，被一幅因为遭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小女孩的画作深深触动。
I was particularly moved by the little girl with the key, latch key, and the tears. I felt an enormous empathy for her plight to be so alone and so forlorn and forgotten. But it was very moving.
真善忍画展的名称包含了法轮功修炼的理念，真善忍。艺术品收藏家保罗·罗素说，他很难理解信仰真善忍的人会对中共政府有任何的威胁性。
And I can't understand why a government would feel threatened by people who believe in the thre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alun Gong, as I've come to learn about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威廉斯先生说，他做事的理念是去做应该做的事。从参观者的反馈来看，在这次画展中，他做事的理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新唐人记者妮娜·袁红，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
从1984年开始，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华人每年举办运动会，至今已经是第28届。各界华人通过竞技表演展示才艺和中华文化，今年的华运会尤其隆重，让我们来看一看。
旧金山山路学院运动场第28届华人运动会隆重召开，101支代表队依次入场，展示了他们健康、友爱、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建国101年，所以我们就组了101个代表队来参加这个活动。
宋真介绍，
我们从五月初到七月底，我们有30项的各种不同的运动比赛在进行，那有排球、篮球、羽毛球、桌球，还有很多很多球类运动，还有国标舞，还有古筝比赛。
新任台湾驻旧金山侨务副委员长袁弘，1990年曾参与当年的华运会工作。
我很高兴，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的运动会一直持续在举办，而且成为我们旧金山湾区华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大型活动。那这个活动呢，除了鼓励大家健身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把家庭都带到这个运动场上来。
华运会也是向主流社会展示华人传统文化和精神的途径。
更重要的，它对主流社会展现了我们侨界充沛的活力，也充分地发挥了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精神。
开幕式上，美西天国乐团的精彩表演赢得赞誉。
法轮大法每次给我们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聚力圆明，而且大家制服相当的鲜艳， 就是可充分的展现一个训练有素的团体，
这个很有精神，而且很有运动的精神。
开幕式还表演了舞狮、击鼓、排舞、武术等100多名运动员的圣火传递仪式，把开幕式推向高潮，象征中华传统文化和体育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新唐人记者易文、徐瑞，旧金山报道。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3年来从未停止，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刘俊臣也是受害者之一。他身在中国大陆的父母以及叔叔一家三口最近都遭到非法绑架。面对中共的各种威胁，刘俊臣决定向国际社会发声，营救家人。
7月初，法轮功学员刘俊臣被家人告知，居住吉林省的父母和叔叔一家三人，包括17岁的堂弟，前后分别遭到南康分局、西宁分局与东吉分局有计划性的非法绑架与关押。刘俊臣说，他们被抓至今已经20多天，仍然无法会见亲人。
警察说，你叔叔很强硬，态度就是很顽固，不承认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家里人也有跟我说，今天我去警署了，那警察说叔叔表现挺好，承认了。我就在想，因为我叔叔不是那种你说怎么样然后我就要承认怎么样的人，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家人去看？你关了20多天了，为什么家人一面都不许看？你对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会有转变？所以说我很表示就是疑问。
根据官方的说辞，刘俊臣的叔叔向毛泽东像泼洒油漆，之后警方又进行抄家，他父母亲和叔叔两家人的房子、现金与值钱物品一概被收刮。此外，警方还威胁家属必须支付5000元人民币作为预理亲人的伙食费。对于年纪尚轻的堂弟，刘俊臣非常的担心。
我弟弟是刚刚17岁，他是6月末刚刚17岁。所以说因为年龄挺小的，还是个孩子，什么阅历还都没有，我的家人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把他牵扯进来，就去要人。那么警察方的回应是，你想都不要想，不可能。
十几天前，仅我家就有5口人因修炼大法而被中共绑架。
年仅20出头的刘俊臣坚定地表示，只要家人一天被非法关押，他就会多一天站出来，让世界听到他救援的声音。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对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受虐待致死案，黑龙江最高法院于去年9月立案后，至今没有任何作为。近日，秦月明的女儿和律师专门为此到北京上访，从最高检察院到最高法院，再到人大常委会，这些机构的信访部门相互推诿，拒绝接受他们的申诉材料，所持的理由都是同一个，一定要根本就不存在的黑龙江最高法院的判决书。
7月5日上午，秦荣倩和3位代理律师携带黑龙江最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举报信和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来到最高检察院。一些自称来自黑龙江的人马上对他们摄像跟踪。秦荣倩和律师摆脱跟踪，再次来到接访室，却遭到接待人员的拒绝，并称没有黑龙江省高院的裁决不受理。当天下午，秦荣倩和律师来到最高法院，又遭到5、6个便衣的尾随。这里接待人员也要黑龙江高院的判决书，律师解释说，就是因为黑龙江高院立了案不作为，没有判决书，才来这里反映情况的。接待人员却坚持没有判决书就不管。第二天上午，他们来到人大常委会信访局门口的法警严密盘查，不但不准他们进入接待室，也同样以没有黑龙江高院的判决为由，拒绝接受申诉材料。秦月明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局非法关押，去年2月在佳木斯监狱离奇死亡。家人多次奔走后，黑龙江高级法院于去年9月立案，但至今不作为。秦荣倩的母亲和妹妹也被非法关押。为给家人伸冤，秦荣倩曾走上街头喊冤，得到15000多人按手印签名支持。此事经海外媒体曝光以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新唐人记者李欣欣、朱杰综合报道。
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公司网页上可以找到湖北沙洋新源农工贸有限公司的广告，但是据明慧网披露，这个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其所谓畅销海外的产品实际上是在押犯人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奴工产品。
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还有不同的名称，如湖北沙洋新生砖瓦厂、沙洋农场加工厂等，号称注册资本398万元，在职员工800名，而企业法人正是范家台监狱的监狱长和书记冯卫国。据法轮功学员方龙超描述，他们被强迫在砖厂做苦力，天还没亮就出工，到晚上八点才能停下来，不但工作条件恶劣，还要受到警察指使的包家犯人的监视和打骂，并且没有任何报酬。这所监狱还生产其他四大类的产品，包括制作人造宝石和水晶石等装饰品。犯人们和法轮功学员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工作，打磨时产生的粉尘导致很多人患上了矽肺病。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谢凤义被强迫做窗纱绣花，这种产品的出口地是非洲。现旅居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林明丽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强制做奴工，制作变压器，
6点多一点出工，到晚上8点半，工作忙了加班，做那个变压器，据说是去台湾，你做好以后，成品到外面报道，牌子呢你是看不到的，
商标看不到，
看不到的，因为他怕你把这个记录出来。
每年圣诞节期间，在北美有大量的圣诞树挂灯售出，这些彩灯每条线状有100到300个头不等，款式多样，而范家台监狱就大量生产这种挂灯。据透露，在这里生产的成品先运往浙江，重新精装后再运往台湾，由台湾的企业再出口到美国。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综合报道。
6月底，美国艾奥瓦州州长受中共副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河北正定县西平乐镇大寨村参观。中共当局以维稳为名，大肆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703位正定村民联名按手印致信美国州长，呼吁关注中共的人权迫害。
6月1号，河北正定县4辆警车、30多名警察闯入法轮功修炼者李兰奎家中进行非法抄家。在绑架李兰奎时，闻讯赶来的村民纷纷拦阻和谴责恶警的非法行径，最后警察落荒而逃。但7号早上，警察偷偷把李兰奎强行绑架，家属四处打听，警方才辗转给了家属拘留单。14号，警方又说要改判李兰奎1年03个月劳教。家属不签字，李兰奎被送到了石家庄市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7月初，703位正定县乡亲递交了一份联名信，请求到访的美国州长聆听被掩盖的中国民众的心声，关注李兰奎事件，并希望借助美国的正义力量使他们得到自由安全的保障。权力运动组织负责人胡军指出，中共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抓捕屠杀自己的民众，他维稳的原因是害怕被追查责任。
你法轮功讲真相，你讲真相不是造成中共的要承担责任了？他要承担责任，他那个宝座做不成了，那他继续去残害他人的能那个权利被剥夺了，那他不愿意，他所以他要继续杀人呀，继续把人关在监狱里呀，他继续要把人被精神病呀。
李兰奎19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刚修炼2个多月，江泽民和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李连奎也遭受了中共无休止的迫害。
在2008年底的时候，有人在正定县那一段，就是在铁路上面放了石头，然后就是那个火车上坐的是国家领导人，还有一点外宾呢，所以那个列车差一点出事。当时啊，动用了几十辆警车，还有很多警察去破案。没有找到线索，然后他们就说是法轮功干的，然后又把这个李兰奎给绑架了，然后直到这个警察找到作案的人才把他们释放了。
大陆河北人士李猛指出，李兰奎以前身体不好，卧床2年不能干活，修炼法轮功后神奇恢复，当地好多人都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因此警察就不断地对他家进行打压迫害。
李兰奎在他们那一带挺有名的，因为他以前是瘫痪在床，后来他妻子还有癫痫，然后他们就修炼法轮功， 不多久他们就全部病都好了。最近听说他经常被警察抓，但是呢，我相信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所以呢，经常是有人出来帮他说话。听说他最近又被抓了，很多人又签名要保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指出，这场长达13年之久的对信仰真善人的修炼者的迫害，大陆民众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多年经营的恐怖局面正在解体。目前已有几十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被国外视为人权恶棍，国际上正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等起诉他们。胡军指出，他们不仅在国外被起诉，在中国同样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中共倒台日就是对他们的清算日。
上个月6月4号到6号，习近平邀请美国爱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到河北正定县大宅村参观，但是当地警察却以此为借口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当局的做法在当地激起极大民愤，将近700人按手印签名要求释放李兰奎。村民还致信布兰斯塔德州长，希望他关注还在被关押中的李兰奎。
6月1号，在布兰斯塔德州长到来之前，警察借口习近平和美国人要来，试图绑架李兰奎。乡亲们上前阻挡，警察没能得逞，但一直跟踪李兰奎。6月7号一大早，四五个警察趁没人的时候强行绑架李兰奎到正定县看守所。现在李兰奎被转到石家庄市洗脑班关押。李兰奎曾因病卧床两年，修炼了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2008年正定县有人往铁路上放石头，警察找不到线索就栽赃法轮功，绑架了李兰奎等三名法轮功学员，直到找到真凶才把他们放出来。这次警察再次绑架李兰奎，激起当地极大的民愤。
平时在听那个挺好这人挺善良的那么个人，不知道为嘛真的弄明白为嘛把他给夺走了。
村民们介绍，李兰奎以收废品为生，由于买卖公道，乐于助人，不占便宜，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好人。
作为儿子，他确实是特别尽孝，而且他们做那个收废品生意，在咱们这十里八村的收废品，人们都愿意卖给他，因为他不坑人，不骗人。
还有的村民表示，法轮功教人向善，他们因此支持法轮功。
那你们支持法轮功吗？
那我说我是。因为那个不害人不骂人的，讲的不偷不盗，不叫骂人，不叫打人，不坑蒙，不拐骗，我反正说的挺好的。
村民们在给布兰斯塔德州长的公开信中表示，正定人民真心欢迎你们，但是不能允许中共把您的来访变成打压的时机，希望您为这些正义民众向正定政府问一下，李兰奎自由了吗？目前该信函正在辗转递交给布兰斯塔德州长。新唐人记者王慧、朱杰采访报道。
日前，700多位中国河北省正定县的民众递交一份联名信，要求当局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并呼吁曾访问当地的美国爱荷华州长关注。而这份加盖了700人手印的联名信的副本于7月25号由法轮功学员递交给美国国会。
6月初，美国伊亚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应邀到中国河北正定县西平乐乡参观，期间中共政法委官员以维稳名义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其中李兰奎被610办公室绑架，眼看好人遭受迫害，700余位当地村民联名致信按手印，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李兰奎，并呼吁伊亚华州州长关注。25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法轮功学员李海向议员们展示了这些手印。
Chinese public are speaking up to defend Falun Gong's rights by signing petitions or using fingerprints to show their support and solidarity with Falun Gong。
今年以来，在中国不同省份都发生了大量普通民众联署按手印，公开要求当局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李海说，这些手印证明中共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彻底失败，民众已不再相信中共，而是选择和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这份有700手印的联名信副本在听证会后已正式递交给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近日，河北正定县610借美国爱荷华州长到访之际，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并绑架了三人，从而激起民众义愤。当地700多村民按手印签名，要求释放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610对此十分的恐慌，跟踪威胁签名者，但正义人士相信，大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公开站出来反对迫害。
被非法绑架的李兰奎是正定县东安峰村人，他的妻子赵秀红告诉本台记者，省里派了公安国保进驻东安峰村调查签名的事，挨家挨户恐吓，很多人被监控，气氛恐怖。
俺们村里哈，就是东安峰可恐怖的这一会儿的，他们三天两头连着去俺三天了，老去问我呀，他就老在群众里说你们会受影响的，老威胁的老百姓们呗。在村里这公安局啊，那个国保啊，都在村里。
权力运动发起人胡军认为，近来各地连续出现数百到上万民众联合为法轮功请愿，说明民众已经觉醒。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法轮功学员，那是中国的良知。人们现在回顾起来看的话，真正的认识到蒋真善人对中国来说多么的可贵，多么的重要。所以更多的人现在醒悟，支持法轮功学员，关注中国的良知。
附近村庄的民众也表示十分支持正定村民的做法。
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共产党的暴政我知道，共产党的暴政我太了解了，我也会按手印。中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能人性了，快垮了。
这次正定县的700手印事件是今年以来继河北泊头300手印和唐山562手印后又一民间联名支持法轮功的正义之举。目前这封联名信正在辗转递交美国爱荷华州布兰斯塔德州长。新唐人记者陈汉、郑欣采访报道。
上个月发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两次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又有新进展。地检署认为两个案子性质相同，欲将6月10日和16日两个袭击案合并为一个案子来办理，因此临时取消原定于星期三的开庭。请看报道。
当天早上，来自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司法大厦前集会，希望地检署尽快审理上月发生的两起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惩治施暴者，从而改善唐人街的治安。
那对于这个市警察局、市地检署哈，这个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调查，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法轮功学员来讲，对这个案子我们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希望就是说市政府、市警察局那个地区检察官啦、那个法院那个彻底调查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就是说这件事情的整个调查过程不受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影响。
原定当天出庭的受害人之一，在六月十号受到攻击的法轮功学员大方女士表示：“
我原来没有碰到过，但是我听说过，在旧金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说已经多起就是殴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另一受害者王先生则表示，要求早日惩办凶手是为了制止仇恨犯罪。
这个人他攻击我呢，肯定不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就是针对法轮功的。所以他首先是他是常年就受这种中共的媒体宣传所毒害，又受这个红衣人的毒害，最后再被人从背后就是利用他吧，利用他，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其实在视频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那天在配合他们，所以他们还是有组织的。
在六月十日，旧金山中国城发生了两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袭击事件。王先生被凶徒挥拳殴击脸部致伤，大方女士则在阻止其逃跑时被抓伤手臂。事隔六天后，又有两名年轻的法轮功女学员在中国城被打伤。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决定把两起案件合在一起审理，临时把原定于7月25日针对第一起袭击案的庭审推后。
呼吁而且是要求，作为旧金山这个我们在美国这个公民，要求他们对这件事情进行彻底的调查，排除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和干扰，呀，秉着司法公正的这个精神，彻底的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目前地检署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开庭日期，记者曾致电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但没有收到回复。新唐人记者刘芳、韩毅，旧金山采访报道。